我们都知道，骨折在尸检中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。法医人类学家需要做的是判断骨折发生的时间是在死亡之前、死亡过程中还是死亡之后。通常来说，发生在死亡之前的骨折与死亡无关，当然也有特殊情况，比如死者曾遭受虐待。骨折通常都能在病例中有所体现，并且可以通过愈合程度和骨痂形成情况来推断骨折发生的时间。虽然死后骨折与死亡并没有关联，但是却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凶手处理或隐藏尸体的方法。所以最具有法医参考价值的是在死亡过程中发生的骨折。这类骨折发生时间与死亡时间十分接近，并且可能与死亡方式有关。我们身体受到哪种伤害时会导致长骨骨折呢？肱骨发生骨折的概率较低，但是一般来说，肱骨骨折常常是由于摔倒或运动损伤。因为桡骨和尺骨通过一层膜，骨间膜相连，所以一旦其中一根骨头骨折，另一根骨头可能也会骨折。桡骨骨折通常是因为在摔倒时手掌着地，手受到的冲击力会先转移到桡骨，然后再通过骨间膜把作用力传导至尺骨，这就是所谓的柯利斯骨折。这种骨折方式是以19世纪初爱尔兰著名解剖学教授亚伯拉罕·柯利斯的名字命名。他曾写过一篇与此有关的论文，文中提到这种骨折常发生于老年人摔倒时，因为他们的骨骼更加脆弱，并且可能会因为骨质疏松而增加骨折的概率。除了柯利斯骨折，桡骨和尺骨还可能会出现防御性骨折。如果你的头部接连受到殴打，你会举起一只或两只前臂来进行防御，而这种举动往往会导致桡骨或尺骨骨折，或者两根骨头同时骨折。正如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提到的那样，亨利死在自己的父亲手里，而他身上就留有防御性骨折的痕迹。防御性骨折的位置与摔倒造成的骨折位置不同，这就成为区别意外摔倒和受袭导致骨折的关键。火灾中丧生的人死后可能会发生桡骨和尺骨骨折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肌肉处于高温时会大范围收缩，身体呈现出拳击的姿势，即四肢弯曲，拳头紧握。肌肉附着点的损伤最终会导致手腕处骨折，尤其是大火会让骨骼变得更易碎。辨别那些燃烧后的易碎的骨骼碎片是项技术活，而我们需要在清理现场残骸之前找到这些骨骼碎片。我们曾经手过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，任务是找到一位死于房屋着火的老先生的遗体残骸。据说他是一位喜欢抽烟喝酒的独居男性。调查后，警察和消防部门对此自信地做出了判断，认为这纯属一场意外，因为没有可疑的地方。一般来说，如果火灾发生在室内，出于安全的考虑，我们进入现场时会切断电源，除非现场有发电机，不然我们一般都会使用电池供电的照明设备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戴上面罩和护目镜。在一片黑暗，唯有在照明设备所及之处明亮的环境中进行工作。地板上很有可能满是骨骼残骸，特别是在天花板砸到地上的情况下，骨骼碎片可能会变得更小。找到这些极小的烧焦的骨骼碎片是有很大难度的。该男子死在起居室的扶手椅上，周围堆满了报纸和几个威士忌酒瓶，其中许多瓶子里装着尿液。天花板塌在了他的身上， 消防官兵认为起火点就在他的椅子附近，因此很有可能是一支香烟导致了这场灾难。因为人体由大量的水组成，所以人体并不会被严重烧损，更多情况下是皮肤被灼烧，尤其是在衣物所引起的火势中，皮肤烧伤情况会更为严重。身体裸露的部分，尤其是头、手还有脚，往往伤势最重。在这起案件中，该男子脚部的伤势比预期情况要轻得多，因为虽然他的拖鞋已经烧化了，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的脚。他的手腕和前臂伤势更为严重，当时正值盛夏，他可能身着 T 恤，手臂在火中自然就少了一层保护物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由于火灾和肌肉收缩造成的损伤，导致了他的桡骨和尺骨骨折。虽然他的手部还与长骨相连，但是有些指骨已经缺失了。我们需要在案发现场确定到底缺失了哪几根指骨，因为找到并复原这些骨头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想要做这项工作，需要多年的积累，同时只有对解剖学有着透彻的了解，才能辨别出那些可能比小手指指甲还小的烧焦的骨头碎片，并把这些碎片准确地复原归位。这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，因为你绝不能遗漏任何一块骨头。如果遗漏的骨头在之后能被偶然发现也就罢了，更糟的是，这些骨骼碎片在相关人员清理房子时，连同烧毁的残骸一起被扔掉，这就很难再补救了。